我们今天要讲以弗所书第一章，上个礼拜还没讲完的一段。
今个礼拜讲以弗所书，上个礼拜从未讲完的部分。
现在我们要一同念第二十节开始，一直念到第二十三节。
而家咧从二十节开始嚟到到第二十三节。
我念第二十，你们二十一，我们轮流念完这一章的圣经。
读完呢一章嘅圣经，
就是他照着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上个礼拜思想到，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什么？
上个礼拜我们思想到我们基督入面有什么？
那我们怎么能知道呢？
我们怎么样知道呢？
上帝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
因为上帝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
不是我们有超然已经有，而现在有以整个圣经不同的智慧，
唔系我哋有超然同神母圣经不同嘅智慧，
不是我们有一个新的启示，是圣经以外的启示，
唔系我哋有新嘅启示，系圣经之外嘅启示。
这里是说的把呢智慧以启示的灵赐给我们，
呢度话将智慧同埋启示嘅灵赏俾我哋，
不是把圣灵的新智慧、新启示给我们，
唔系将圣灵嘅新智慧同埋新启示赐俾我哋，
因为圣灵本身就是真理的灵，
因为圣灵本身就系真理嘅灵，
圣灵本身就是智慧的灵，
圣灵本身就系智慧嘅灵。
圣灵已经把启示完整启示在圣经里面，
而且圣灵将这个启示完整启示在圣经的当中，
所以历世历代的圣徒，
所以历世历代的圣徒
照样可以领受圣灵更多的膏抹，
照样可以领受圣灵更多的膏抹，
圣灵更大的恩赐，
圣灵更大的恩赐。
从我们的地位来说，
从我们的地位来讲，
我们已经领受了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已经领受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
再从我们的生活来说，
从我们的生活来讲，
我们可以继续不断更新圣灵的充满，
我们可以继续不断更新圣灵的充满，
继续不断重新领受圣灵的恩膏，
继续不断领受圣灵新的恩膏，
继续不断经历圣灵的大能，
继续不断经历圣灵的大能，
特别是给我们明白他的智慧，
特别给我们明白他的智慧，
给我们明白他的启示，
给我们明白他的启示。
那么这样不是说新的启示又在给我们，
那么不是说新的启示又在给我们，
乃是已经启示下来的我们可以明白，
也已经启示下来的我们已经可以明白。
那怎么明白呢？
怎么明白呢？
他就给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他就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使我们真知道他，
给我们真知道他，
使我们知道他所应许的一切的事情，
给我们知道他所应许一切的事情。
圣徒中间的基业，
圣徒中间的基业
有何等的荣耀，
有何等的荣耀，
给我们的应许，
他给我们的应许
有何等的盼望，
有何等的盼望，
他运行在基督里面的能力，
而且运行在基督入面的能力，
也要照样运行在教会的里面，
亦都会运行喺教会嘅入边。
这个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呢个能力系何等嘅浩大。
今天嘅接下去的圣经，
跟住接落去嘅圣经，
就是继续解释这个能力何等浩大的问题，
就继续解释何等呢个能力何等浩大嘅问题。
那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到了第十九节，
上个礼拜已经讲到第十九节，
运行在这信的人身上的能力何等的浩大。
运行在信的人身上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那这个能力到底是怎样的能力呢？
这个能力到底是怎样的能力呢？
这个能力曾经运行在一个人的身上，
这个能力曾经运行在一个人的身上，
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耶稣就在世界上代替上帝作为中保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在世界代替上帝作为中保的时候，
他照着神运行在他身上的圣灵的大能来做工，
他照神运行在他身上圣灵的大能来去工作，
像基督成全救赎大功之后，
那么基督成全救赎大功之后，
回到天父那里去，
回到天父那里，
那么圣子与圣父一同差遣圣灵降临在教会里面，
然后圣父圣子一起差遣圣灵降临在教会的中间，
这位基督，
所以这位基督
第 地上侍奉的时候，
在地上侍奉的时候，
充充满满有圣灵在他身上运行的能力，
充充满满有圣灵运行在他身上的能力。
当基督升天以后，
当基督升天的时候，
赐下圣灵，
赐下圣灵，
要让教会在地上照样充充满满有圣灵的能力，
让教会地上照样充满有圣灵的能力。
基督怎么做工？
基督怎么做工？
教会要继续做他要做的工作，
教会要继续做他所做的工作。
基督有圣灵的充满，
基督有圣灵的充满，
教会照样要充满上帝的灵，
教会照样充满上帝的灵。
基督充充满满，丰丰富富有能力，
基督充充足足。有上帝的能力，
教会照样有丰丰富富、充充足足有上帝的能力。
教会照样有丰丰富富、充充足足有上帝的能力。
所以呢，保罗说，让我们这些基督徒，
所以保罗话，让我哋呢班基督徒，
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光照，
因为圣灵喺我哋入边嘅光照，
使我们不但真知道他，
让我哋唔单止真知道佢，
也知道他在我们身上要运行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你都知道在我们身上运行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换一句话说，
换一个话说，
当一个教会没有能力的时候，
当个教会没有能力的时候，
就是这个教会生病的时候，
就是这个教会生病的时候。
当一个教会没有能力的时候，
当个教会没有能力的时候，
这个教会不健康的时候，
就是这个教会不健康的时候。
当一个教会没有能力的时候，
当个教会没有能力的时候，
这个教会在软弱的状态中的时候，
这个教会在软弱状态中的时候，
教会没有能力的时候，
教会没有能力的时候，
也是教会在沉睡中间的时候，
也在教会沉睡中的时候。
我们如果沉睡，
如果我们沉睡，
我们需要复兴起来，
我们需要复兴起来。
如果软弱，
如果我们软弱，
我们需要刚强起来，
我们需要刚强起来。
我们如果疾病，
如果我们有疾病，
我们需要医治，
我们需要医治，
需要营养，
需要营养，
需要使我们恢复正常的健康，
需要让我们恢复正常的健康。
换一句话说，
我这个说话说，
正常的教会，
正常的教会，
健康的教会，
健康的教会，
一定是很有能力才对的，
一定是很有能力才对的。
健康的传道人，
一个健康的传道人，
正常的传道人，
一个正常的传道人，
应该是很有能力的传道人才对，
应该是很有能力的传道人。
那么你说能力代表什么呢？
那么你说能力代表什么呢？
什么地方看出这是教会的能力呢？
从什么地方看见这个教会的能力呢？
教会的能力在怎样的事情上彰显出来呢？
教会的能力在什么事情上彰显出来呢？
当我神学毕业的时候，
当我神学毕业的时候，
有个宣教士讲毕业典礼那篇道理，
有个宣教士讲毕业典礼的那篇信息，
那他里面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
那么当中有一个说话记得很清楚，
你们要有大能做主的工作，
你们有大能做主的工作，
你们有大能传讲主的话语，
你们有大能来传讲主的说话。
突然间他加了一句话，
突然间他加一句说话，
大能，
大能
不一定是大声，
不一定是大声。
那我就突然间，哎，这个两个什么关系呢？
我突然间想，有什么关系呢？
有许多人以为讲到大声一点就是有能力了。
有很多人认为讲到大声一点就以为有能力。
但是他讲得多么大声，
但是讲得多么大声，
人没有受感动，
人受感动，
人没有受感动，
人不受感动，
人没有悔改，
人没有悔改，
人的生命没有改变，
人的生命没有改变。
有一些传道人他生病的时候，
咁有啲传道人佢病嘅时候，
他讲到没有声音，
佢讲到冇声，
但是人大受感动，
但系人大受感动，
人大大改变，
人大大改变，
人就复兴起来，
人就复兴起嚟。
所以我到今天还记得那一位牧师讲的那句话，
所以到今日都记得嗰牧师所讲嘅嗰句说话。
你们讲到要有大能，
你哋讲到有大能，
不是大声，
唔系大声。
有人有大的声音，
有人有大嘅声音，
没有能力，
冇能力。
有的人没有声音，
有啲人冇声，
大有能力，
大有能力。
这是上帝的应许，
呢个系上帝嘅应许。
耶稣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
耶稣话：你喺耶路撒冷度等候。
主对他们说：你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
主对佢哋话：要向普天下传福音。
主对他们说：你们现在不可以走，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
啊，主话：你而家唔可以走，要等喺耶路撒冷。
一面叫他们出去，
一边叫我哋出去。
一面叫他们不可以出去，
一边又叫我哋唔可以出去。
一面叫他们去全世界传福音，
一边叫我哋去全世界传福音。
一面叫他们一定要在耶路撒冷等，
一边叫你一定要喺耶路撒冷度等候。
等到什么时候呢？
等到几时？
等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等到圣灵降临喺你哋嘅身上。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什么？
圣灵告诉他们，你的身上就必得着什么呢？
就必得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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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必得着能力。
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
地基，
直到地基，
做我的见证，
做我的见证。
讲这个能力是与圣灵一同降临的，
所以这个能力同圣灵一起的降临。
圣灵降在一个人身上，
圣灵降临在一个人的身上，
这个人一定得着能力，
这个人一定得着能力。
相反的，
相反的，
一个人要得着能力，
这个人要得着能力，
一定要让圣灵充满他，
他一定 要让圣灵去充满他。
圣灵与真理是不能分开的，
因为圣灵同真理不能分开，
照样
照样，
圣灵与能力也是不能分开的，
圣灵和能力都是不可以分开。
被圣灵充满的人，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他一定充充满满有上帝的道在他的里面，
他一定充充满满有上帝的道在他的心的里面。
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
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
圣灵启示真理，
圣灵开示真理，
圣灵引导人明白真理，
圣灵引导人明白真理，
圣灵使圣徒进入真理，
圣灵让圣徒进入真理，
圣灵帮助圣徒传讲真理，
圣灵帮助圣徒传讲真理，
圣灵跟真理是不能分开的，
所以圣灵和真理不可以分开。
照样的，圣灵跟能力也是不能分开的，
照样圣灵和能力都是不可以分开。
一个人领受圣灵的时候，
一个人领受圣灵的时候，
也就领受了能力，
他都领受了能力。
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他也就被能力所充满，
他都被能力所充满。
所以主说你不能出去，
所以主话你唔可以出去，
先等，
要先等，
什么意思呢？
系咩意思呢？
如果你到处去传道，没有能力一同与你一同出去，你是很危险的。
如果你周围传道，但系冇能力同你一齐出去，你系好危险的。
因为你传的道跟人的文化、人的思想、人的观念、人的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你所传嘅道同人嘅文化、思想同埋观念完全嘅唔一样。
当你把道传出去的时候，
所以当你将道传出去的时候，
知识出去，能力如果没有出去，
如果得知识出来，但能力没出去，
人就会抵挡你，
人就会抵挡你，
人逼迫你，
人可以逼迫你，
那时候一定完全失败。
咁你嗰阵一定会完全嘅失败。
当你传道的时候，
当你传道嘅时候，
圣灵与你一同做见证，
有圣灵同你一起做见证，
有能力装备你的时候，
有能力装备你嘅时候，
你叫许多的人从他们错误的观念中间悔改下来，他们软弱下来，他们屈服下来，他们顺从上帝的道。
你可以叫很多人从他原来里面顺从下来，屈服下来，而且令我们顺从上帝，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所以传道一定要带着能力去传，
所以传道一定要带住能力去传，
这样一个健康的教会，
咁一个健康嘅教会，
一个有能力的教会，
系一个有能力嘅教会，
一个健康的传道人，
一个健康嘅传道人，
一个有能力的传道人，
一个有能力嘅传道人。
圣灵与教会同在，
因为圣灵同教会同在，
圣灵的能力也与教会同在，
圣灵嘅能力都与教会同在，
圣灵充满一个见证人。
圣灵充满一个见证人，
圣灵的能力也充满这个见证人，
圣灵的能力都会充满这个见证人。
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说，
所以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讲，
叫你们知道，
要叫你们知道，
上帝运行在你们身上的能力，
上帝运行在你们身上的能力
是何等的浩大，
是何等的浩大。
我再次说，何等诸般百般，这个都是保罗特别用的名词。
我再讲何等诸般八般，都是保罗专用的名词，
也就是他用无人的词句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的时候，
也就是当他用人的词句没法子表达出来的时候，
他借用这个名词，
他就借用这个名词，
把上帝的丰盛形容出来了，
将上帝的丰盛来到形容出来。
何等浩大的能力，
何等浩大的能力，
何等浩大，
何等浩大。
如果你用约翰所讲的名词，
如果你用约翰所讲的名词，
约翰用另外一个名词表达，
约翰用另外一个名词来表达，
他的名词是什么？
他名词，他名词是什么？
如此，
如此，
上帝如此爱世人，
有没有想到如此爱世人？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如此，
这个如此，
也就是他要表示的丰盛，
即系佢要表示嘅丰盛。
上帝爱人爱到这个地步，
上帝爱人爱到呢一个地步，
什么地步呢？
咩地步呢？
这个地步，
这个地步，
如此的地步，
如此的地步，
上帝如此爱世人，
上帝如此爱世人。
那你说如此到底是什么词啊？
咁你话如此到底系点样？
他很难讲啦，
佢好难讲。
他只能说指你，当你亲自经历到我所经历的如此，你就知道如此是什么词啦。
他就话当你亲身经历到我嘅如此，你就真正明白呢个如此系指乜嘢。
好像你说这个东西真好吃，
好似你话呢一样嘢真系好食啊，
这么好吃，
咁好食，
如此好吃。
咁好食，
你说如此好吃，到底是怎么样好吃呢？
那咁好食到底点样好食法呢？
我又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如此好吃。
我都唔知道就系咁好食。
那就咁好食，咁多的咁是咩咁啊？
咁你咁系点样嘅咁呢？
他说我唔冇法讲啦，你自己食你就知道咁好食。
你知你就吃你就知道怎么好吃啊？
那么诗篇又用另外一个名词，
诗篇又用另外一个名词，
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要尝尝主恩嘅滋味，
你就知道它何等的甘甜了。
你就知道系何等嘅甘甜。
这些都是圣经里面特用的名词，
呢都系圣经里面特用嘅名词。
文学界里面没有，
喺文学界里边系冇嘅。
所以保罗是用何等，
所以保罗用何等，
诸般
诸般
百般
百般。
长阔高深，
长阔高深。
约翰是用如此，
约翰用如此。
诗篇说：“如果你尝过主的滋味，
如果你尝过主恩的滋味，
就知道何等的甘甜，
你就知道何等的甘甜。”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经历过神能力的人，
所以经历过神能力的人，
他才发现语言不够用。
他先发现语言不够用，
所以有时候我讲到的时候，我等不及翻译的人翻译完，我的嘴巴一直要动，一直要动。
所以有时讲到等不及翻译的人讲完，我嘴巴就一定要动。
我很体会耶利米所讲的那一句话，
我体会耶利米所讲的那句话，
我里面有闭塞的火，
他说里面有闭塞的火。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这火不能被包起来，
这个火不可以被包起来，
这个火不能被捆锁起来，
这个火不可以被捆锁起来，
一定要烧出来，
它一定要烧出来，
一定要冲出来，
一定要冲出来。
神的能力也是这样，
神的能力就是这样，
神的爱的激励也是这样，
神爱的激励都是这样。
那么当你有上帝的能力在你里面的时候，
那么当你有上帝能力在你里面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自己躲起来，
你没法自己躲起来，
你不甘愿把它藏起来，
你不甘心将它收起来，
你一定把它暴露出来，
一定会将它暴露出来，
流露出来，
将它流露出来，
把它发射出来，
将它发射出来。
这个能力太大，
因为这个能力太大。
我再用个比喻，
我再用一个比喻，
水蒸气的发明，
水蒸气的发明，
就是发现当水是一滴的时候，
就是发现当水是一滴的时候，
它的体积是小得不得了，
它的体积是小得不得了。
一滴水变成水蒸气的时候，
但当一滴水变成水蒸气的时候，
它就变成增加了700多倍。
它就变成增加了700多倍，
所以就一滴是水，
就一滴是水，
变成700倍，
即刻就变成700倍。
那么刚才一滴水在杯子里面，
头先嗰滴水喺杯入边，
一滴水变成水蒸气的时候，
但系嗰滴水变成水蒸气嘅时候，
就冲出去了，
佢就冲出嚟。
那你把盖盖住没办法，
但你将盖盖住佢冇办法，
佢把盖啪，把它冲出去了，
佢将个盖冲出去，
所以没有办法闭塞它。
所以冇法子闭塞佢，
一定冲出去，
佢一定冲出去。
就用这个办法，
从呢一个办法，
把这个水变成水蒸气的冲力，放在蒸汽机的里面。
从呢个水变成水蒸气嘅呢个力量，放呢个蒸汽机嘅入边。
蒸汽机里面的蒸汽就冲那一个，这个整个的机器就动了。
这个蒸汽机入边嘅蒸汽一冲嘅时候，成个机器就喐动。
你看见了没有？
你睇见没？
所以能力就是这样。
所以能力就系咁样。
上帝怎样运行他的能力呢？
上帝点样运行佢嘅能力？
就是使你被蒸发，
就系使你被蒸发，
使你被加热，
使你被加热。
圣灵的能力在你身上，
圣灵嘅能力喺你嘅身上，
你就没有办法被逼塞住。
你就冇法子被逼塞住，
你就冲出来，
你就冲出嚟。
你记得圣灵充满以前，跟圣灵充满以后，门徒传道的心智有什么不同吗？
你记得圣灵充满之前和之后，门徒传道的心智有什么不同吗？
门徒在传道的时候，
门徒在传道的时候，
他们很怕人来逼迫他们，
他们很怕人来逼迫他，
所以他们就设一个门徒就关在一个房子里面，
所以他们11个门徒就躲在一间屋里面，因为犹大已经不在这里，
关在房子里
面，21个门徒关在屋嘅入边，佢将门锁得好紧嘅，锁得好紧嘅，
免得罗马兵嚟
搵
佢哋麻烦，
免得犹太人
嚟
抓他们，免得犹太人嚟捉佢哋，
免得他们的安全受威胁，
免得佢哋嘅安全受到威胁，
福音的门就被关住，
所以福音的门就被关住。
现在注意听下一句话，
你要注意听下面那句话。
福音的门从来不是外面关进来，是里面关进去的。
福音的门从来不是外面关进来，是里面关出去。
你懂不懂啊？
你明不明？
福音的门不是从外面关进来，
福音的门不是从外面关进来，
我们里面的人怕自己把自己关进来，
是我们里面的人怕，所以自己将它关起来。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就不怕仇敌逼迫教会，
你就不怕仇敌逼迫教会，
你就不怕人加害于你，
你就不怕人加害于你，
不怕为主牺牲为主死，
你就不怕为主牺牲为主死。
共产党没有资格关福音的门，
共产党没有资格来到关福音的门，
他只能关方便的门，
佢只能够关方便嘅门，
给我们很多不方便，
俾我哋好多唔方便就系。
罗马帝国没有办法关福音的门，
罗马帝国冇办法去关呢个福音嘅门，
只能关自由传扬的门，
佢只能够关自由传扬嘅门。
福音的门是谁关的呢？
咁方便门系边个关嘅？
门徒自己关，
系门徒自己关。
为什么关呢？
点解关呢？
因为安全而关的，
因为安全而关，
因为怕自由受损而关的。
因为怕自由受损而关，
因为怕生命受危险而关，
因为怕生命的危险而关。
为什么这样关呢？
为什么这样关？
因为没有能力，
因为没能力。
这个是还在闭塞中间，
因为仍然在这个闭塞中间，
仍然在那个闭塞中间啊。那种然后圣灵充满了，
然后圣灵充满了，
充满了又怎么样呢？
圣灵充满之后又怎样？
他们要不要再关在里面？
他们要不要再关在里面？要不要？
不要，
不要。
一个一个出去传，
一个一个出去传福音，
没有办法在里面，
没法再在里面。
这就是圣灵充满以前跟圣灵充满以后不同的地方。
你说在圣灵充满之前和圣灵充满之后不同的地方。
你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圣灵充满，
你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圣灵充满。
从这一点你可以看见一点点了，
但从这一点你可以看见一点，
就是你有没有一个爱灵魂的心，一定要出去传福音。
就你有没有一个爱灵魂的心，一定要出去传福音，
一定 不再做自私的人，
一定不要再做一个自私的人。
你要告诉人家耶稣爱你，上帝要拯救你，请你来信耶稣，你一定要传福音。
一定告诉他耶稣爱你，上帝要拯救你，一定要信耶稣。
因为这个闭塞的火不能被关在里面，
这个闭塞的火不可以被关在里面，
所以就开出来了，
所以就开出来了，
门就打开了，
门就打开了。
我再说，
我再讲，
福音的门不是教会的仇敌从外面把我们关起来的，
福音的门不是外面的仇敌将它在外面关起来的。
福音的门是我们没有圣灵充满，我们害怕，我们太过于照顾自己生命的安全，我们把它关起来。
福音的门是不是我们太怕太照顾自己而将这个门关起上来，
因为我们怕我们生命受危险，
因为我们怕自己生命受危险。
当圣灵充满的时候，
但当圣灵充满的时候，
这个能力就冲出去，
这个能力就冲出去。
所以我告诉你，
所以我告诉你，
当教会没有能力的时候，
当教会没有能力的时候，
教会沉睡的时候，
是教会沉睡的时候，
教会没有能力的时候，
当教会没有能力的时候，
教会麻痹的时候，
是教会麻痹的时候，
教会没有能力的时候，
当教会没有能力的时候，
教会生病的时候，
是教会病紧的时候，
教会没有能力的时候，
当教会没有能力的时候，
教会还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是教会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再说一次，
我再讲一次，
圣灵与真理不能分开的，
圣灵和真理是不可以分开。
灵恩派最大的毛病，
灵恩派最大的毛病
就是他们以为他们有能力，但是他们传的里面许许多多同圣经的真理相差太远了，
就以为自己有能力，但他所传的同圣经的真理其实相差太远。
那么正统派的教会，
那么正统的教会
有什么毛病呢？
有什么毛病？
我们以为我们的教义清楚，我们的真理很明白，但是我们的能力没有冲出去。
就是我们以为我们教义清楚，真理明白，但我们能力没有冲出去。
当灵恩派以为他们有能力的时候，当我们以为我们有真理的时候，我们都失去另外一方面。
所以当灵恩派以为自己有能力，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有真理的时候，我们都失去另外一方面。
圣灵不能跟真理分开，
圣灵不可以跟真理分开，
圣灵也不能跟能力分开，
圣灵都不可以跟能力分开。
保罗说，以弗所的教会啊，
所以保罗说，以弗所的教会啊，
我为你们祷告，
我为你们祷告，
求主把智慧与启示的灵赐给你们，
求主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
使你们真知道他，
使你们明白，
又令你们明白
他在基督里面
他在基督入面，
他在圣徒中间的基业，
他在圣徒中间的基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他给我们的，
他给我们的
何等大的盼望，
何等大的盼望，
运行在我们中间的，
他运在我们中间的，
何等大的能力，
是何等大的能力。
那么你说这个能力是怎样的能力呢？
那么你说这个能力是怎样的能力？
好，我们就先看耶稣在地上的能力是什么能力。
我们先看耶稣在地上的能力是怎样的能力。
同样的一个能力也在教会里面充满了我们。
咁同样嘅能力都喺教会里边嚟到充满我哋。
耶稣凭着什么能力行事呢？
耶稣凭住咩能力嚟到行事呢？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话俾我哋知，
上帝用圣灵膏抹耶稣，
上帝用圣灵膏抹耶稣，
使他周游四方行善事，
俾佢周游四方嚟到行善事，
医好凡被魔鬼辖制的人，
有医好凡被魔鬼辖制嘅人。
你现在看见了，
你而家睇见，
圣灵充满耶稣。
圣灵充满耶稣，
圣灵的能力充满耶稣，
圣灵的能力充满耶稣。
耶稣基督就以两件事表达出来，
耶稣基督只有两件事这个表达出来。
一件事，
第一件事，
周行四方行善事，
周行四方来到行善事，
偏有各乡各城各镇行善事，
耶稣偏行各乡各城各镇来到行善事。
第二样，
第二样，
耶稣就医好凡被魔鬼所捆绑的人，
耶稣有医好凡被魔鬼所捆绑的人，
所以他有行善的能力，
所以他有行善的能力，
他有帮助人的能力，
他有帮助人的能力，
他有救人脱离撒旦权柄的能力，
他有救人脱离撒旦权柄的能力。
这是为什么？
你说怎么
讲？因为上帝的灵在他的身上，
因为上帝的灵在他的身上。
现在我就要请大家读两节的圣经，
你要请大家读两节的圣经。
一节的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最后的地方，
一节的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最后一段的地方。
约翰福音第三章，
约翰福音第三章，
这里有一句话说，上帝赐给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第三十四节大家一同来读，
第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四节，
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四节，
大家一同来读，
我一起读。
二三，上帝所差来的就说上帝的话，因为上帝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上帝借着圣灵充满耶稣基督，
上帝借着圣灵充满耶稣基督，
是无限量的灵，
是无限量的灵，
让他讲话，
俾佢讲话，
讲天上的话，
讲天上的话，
因为他从天上差来的，
因为佢从天上差嚟嘅，
又说上帝的话，
所以就讲上帝嘅话，
因为上帝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
因为上帝赐圣灵俾佢系冇限量，
所以耶稣有圣灵的能力做什么？
所以耶稣用圣灵嘅能力做乜嘢呢？
圣灵无限的灵赐给他，给他讲上帝的话，
圣灵无限。上帝无限的灵赐给他来到讲上帝的话。
我们再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
我们再来使徒行传第十章，
使徒行传第十章，
使徒行传第十章，
我们看上帝赐圣灵给耶稣，那么他怎么做事？
我们看上帝赐圣灵给耶稣他怎么做事。
使徒行传第十章，
使徒行传第十章，
我们读第二十八节，
我们读第二十八节，
翻到大家一同来读，
我们都一起读。
我读错了，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三十八节，
应该是十章第三十八节经啊。
上帝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大家都读一二三。上帝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上帝与他同在。这些圣经把三位一体一共列出来了，
这些圣经将三位一体一起列出来。
上帝，
上帝
用圣灵，
用圣灵
高耶稣基督，
高耶稣基督，
他有能力，
他有能力，
所以他就周游四方行善事，
所以就周游四方行善事，
医好凡被魔鬼所辖制的人，
就叫凡被魔鬼所辖制的人，
像耶稣在地上，
那么耶稣在地上
所传的、
所传的
是上帝的话，
是上帝的话，
所行的、
所行的
是善事，
是善事，
所做的、
所做的
救人脱离 魔鬼的权柄，
在教人脱离魔鬼的权势，
他传道，
他传道，
帮助人，
他帮助人，
他与魔鬼争战，
他同魔鬼争战，
拯救人脱离魔鬼的辖制，
拯救人脱离魔脱离魔鬼的辖制，
这是他能力的三大范围。
呢个系佢能力三大嘅范围，
讲上帝话的能力，
有讲上帝话嘅能力，
行善事的能力，
有行善事嘅能力，
拯救人脱离撒旦的手的能力，
佢拯救人脱离撒旦手嘅能力。
今天教会应当思想我们怎样侍奉主，
咁啊，教会应该思想我哋点样嚟到侍奉主。
今天教会应当重新得着这些的能力。
咁啊，教会应该重新得着呢一啲嘅能力。
宣传上帝道的时候，
我哋宣讲上帝道嘅时候，
圣灵的能力是不是在教会的中间？
圣灵嘅能力系咪教会嘅中间？
我们行善的时候，
我哋行善嘅时候，
圣灵的能力是不是在我们中间？
圣灵嘅能力系咪我哋嘅中间？
当我与魔鬼征战的时候，
当我哋同魔鬼征战嘅时候，
圣灵的能力是不是与我们同在？
圣灵嘅能力系咪与我哋同在？
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的能力，
如果你冇呢啲嘅能力，
我们是有病态的，
我哋有病态，
我们是不正常的，
我哋唔正常，
我们是非常不讨上帝喜悦，
我哋非常唔讨上帝嘅喜悦。
所以保罗是运行在你身上的能力，
所以保罗话运喺你哋身上嘅能力
是何等的浩大，
系何等嘅浩大。
正如这个能力曾经运行在耶稣的身上，
正如呢个能力曾经运喺耶稣嘅身上。
那么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所提到的运行在耶稣身上的能力，又提到一点最重要的高峰了。
以弗所书提到。运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能力又提到另一个更高峰，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圣灵使基督从死里复活。
圣灵令基督从死里复活。
大家说一二三，圣灵使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被显明是上帝儿子的一个明证，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被显明是上帝儿子的明证。
按肉体来说，
按肉体来讲，
他是大卫的子孙，
他是大卫的子孙。
按圣善灵的灵来说，
按圣善的灵来讲，
因为复活被称为上帝的儿子，
他因为复活被称为上帝的儿子，
圣灵的大能，
所以圣灵的大能
使基督从死里复活，
令基督从死里复活。
请你注意，
请你注意，
基督教是唯一真正明白复活真理的宗教，
基督教是真正明白复活真理的宗教。
因为这复活的道理，
因为这个复活的道理
不在其他的宗教里面，
不在其他的宗教里面。
复活的道理，
复活的道理
只有在我们圣经里面上帝启示给人，
在我们的圣经上帝启示给人知道。
这是东方的宗教，
所以东方的宗教
无论是日本的神道教，
无论日本的神道教，
中国的道教，
中国的道教，
中国的孔教，
中国的孔教，
印度教，
印度教，
婆罗门教，
婆罗门教，
佛教，
佛教，
都没有复活的观念，
都没复活的观念。
不但如此，
不单这样，
波斯的拜火教，
波斯的拜火教
也没有复活的观念，
都没复活的观念。
巴比伦的思想里面，
在巴比伦的思想里面
没有复活的观念，
没复活的观念。
埃及的里面，
在埃及里面
没有复活的教训，
没复活的教训。
在埃及的神话里面，
在埃及的神话里面
曾经提到复活这个事情，
曾经提过复活这件事，
但是在另外一个世界发生的。
在另外一个世界发生，
那是一种冥想，
那个一种冥想，
不是一种真正在我们信仰里面的一个力量，
不是真正在我们信仰中的力量。
那么在这一个希腊的宗教里面，
在希腊的宗教里面
没有复活，
没复活。
在罗马的宗教里面，
在罗马的宗教里面
没有复活，
没复活。
全世界所有的宗教里面，
全世界所有的宗教里面
没有上帝在这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复活的道理。
只有上帝这本圣经告诉我们知道复活的道理。
复活的道理在约伯记最先隐藏着那个苗裔在其中，
那复活的观念最先在约伯记来到去
苗种，
那个苗种在里面，
好像这个五谷有个苗一样，那个种子在这个约伯记里隐藏着，
好像五谷的苗隐藏在约伯记的里面。
所以约伯说什么呢？
所以约伯怎么说？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幕后他必站在地上审判全世界，
幕后他必站在地上审判全世界。
那个幕后什么意思？
那个幕后什么意思？
就是世界末日的时候，
在世界末日的时候。
那么 我在哪里呢？
咁我喺边度呢？
我已经死了。
我已经死了。
我知道我的救主一直活着。
我知道我的救主一直活着。
我也知道我要死了。
我都知道我会死。
但是后面他讲什么呢？
但下边佢讲咩？
在我的皮肉灭绝之后，
喺我嘅皮肉灭绝之后
，After my corruption，
喺我皮肉灭绝之后，
我必在肉体的外面得见他。
我必在肉体的外面得见他。
这句话原文可以翻译成我在我的肉身里面亲眼见他。
这个说话原文可以翻译成为我肉身的入面可以亲眼见到他。
他皮肉灭绝了。
那么皮肉灭绝了，
怎么可能在肉身里面亲眼再见他呢？
怎可能在这个皮肉的肉身入面再亲眼见到他呢？
这个隐藏着一个种子，
就隐藏着一个种子，
就是灭绝的身体，
在灭绝的身体
以后要再复活，
以后要再复活。
然后在新的肉身里面，我要亲眼见他。
然后新的肉身入边，我要亲眼见他。
这是伟大的不得了的一节圣经。
一节系伟大到不得了嘅一节圣经。
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节。
喺约伯记第十九章第二十五节。
后来这节圣经，
后来呢一节圣经
，Charles Jenner 把它列入基督论五十节圣经中间里面的一节。
将人将佢摆喺呢个基督论圣经五十节嘅其中一节，
然后把这五十节的圣经寄到 George Frederick Handel 那里，
然后将呢五十节嘅圣经寄去韩德尔嗰度。
Handel 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
韩德尔读到呢一段圣经嘅时候，
他就写了一首历史上最著名的基督徒相信复活的一篇一首诗歌。
佢写咗一首呢个基督教历史里边基督徒相信
复活的事情的圣经节，
复活事情的这个圣经节的诗歌，
就是在弥赛亚里面，
在这个尼赛亚的入面。
I know that my Redeemer lives，
我知道我救主活着。
你们听过那首诗歌吗？
你听过那首诗歌吗？
这就是从约伯记里面拿出来的。
这个就是从约伯记那里拎出来，
在摩西五经里面，
在摩西五经的入面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关于复活的事情，
关于复活的事情。
但是呢，
但是
当摩西写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
当他写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
他说以撒就顺从上帝，把这个孩子把他杀了，要献给他。
他说亚伯拉罕就顺从上帝，要献上这个孩子，将他杀死。
当他要杀的时候，
当他要杀的时候，
天使说亚伯拉罕住手，
天使话阿伯拉罕停手。
那个时候呢，如果天使没有拦阻，
如果嗰阵天使冇拦阻，
亚伯拉罕一定杀的。
阿伯拉罕一定会杀。
为什么呢？
点解呢？
亚伯拉罕一定顺从上帝每一句话。
亚伯拉罕一定顺从上帝每一句说话。
那么他怎么可以杀呢？
咁佢点解可以杀呢？
因为上帝说，
因为上帝话，
你的子孙，
你嘅子孙
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
好似天上嘅星咁多，
海边的沙那么多，
好似海边嘅沙咁多。
你说这个很不平衡吗？
你话呢个好唔平衡吗？
天上的星很少，
天上嘅星好少，
海边的沙很多，
海边嘅沙好多，
对不对啊？
啱唔啱啊？
我告诉你不对，
我哋知唔啱。
天上的星跟海边的沙哪里多啊？
天上嘅星同埋海边嘅沙边样多啊？
两样都算不清的，
两样都系数。
对不对？
啱唔啱？
你如果研究天文学，
如果你研究天文学，
你就知道天上的星是多到没有办法数算。
你知道天上的星系多到冇法子数算，
千千万万，就上帝讲话没有错。
咁啊，上帝讲个说话冇错。
咁你的子孙，
咁啊，你嘅子孙
只能从撒拉所生的以撒的后代里面产生出来，
只能从撒拉所生嘅以撒嘅后代嗰度出嚟。
那么亚伯拉罕当说：上帝啊，你要我杀以撒吗？
咁啊，你个问上帝话：你要我杀以撒吗？
让他先结婚，有了孩子才杀他。
等佢结咗婚先，等佢有咗仔女先杀佢。
咁他的种就在了。
咁佢种就喺度啦。
现在他还没有结婚，你叫他杀他，叫我杀他。
而家佢未结婚，你叫我杀佢？
那么死了怎么会跑出孩子出来呢？
死咗仲点会有仔女出嚟？
所以主啊，我要杀他，但你等二十年好不好？
主啊，我要杀他，再等二十年好唔好？
亚伯拉罕不这样做。
亚伯拉罕冇咁样做。
为什么呢？
点解呢？
我们不知道，
我哋唔知。
这个摩西也没有写。
摩西都冇写，
创世纪没有记载，
创世纪冇记载。
后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了一句话，
后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咗句说话，
亚伯拉罕知道，
因为亚伯拉罕知道，
我如果杀以撒，
我如果杀以撒，
上帝吩咐我杀，
系上帝吩咐我杀嘅。
上帝曾经说，
上帝曾经话，
以撒的后代才是你我的子孙。
只有以撒的后代才是我的子孙，
而我的子孙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那么多。
我子孙的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那么多。
上帝对我应许，我从以撒得到子孙。上帝现在看我，他没有结婚叫我杀他。上帝啊，你有没有搞错啊？
上帝应许我以撒就得到子孙，但现在上帝要我杀他，你有没有搞错啊？
亚伯拉罕不多讲话，
亚伯拉罕不多讲说话。
今天我们的毛病发生什么事还没有想清楚，还不明白就呱呱叫，一直讲话一直讲话。
今天就是我们的问题，就是没想清事情就一直在那呱呱叫。
亚伯拉罕想，
亚伯拉罕想，
为什么上帝应许我，
为什么上帝应许我，
从以撒得到子孙，
从以撒得到子孙，
但是以撒如果没有结婚就没有子没有孙，
但如果以撒没有结婚就没有子没有孙，
现在他还没有结婚叫我杀他，什么意思呢？
现在他没结婚叫我杀他，什么意思呢？啊，他明白。
杀完了以后，
那么杀完之后，
他会复活，
扑他会复活。
这是第二次旧约里面谈到复活的事情。
你看第一次讲到复活的事情，
摩西没有提，
摩西没提，
是后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受圣灵感动，看出了亚伯兰的信心伟大到这个地步。
后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受圣灵感动，提出亚伯兰伟大的心肠系点？
为什么可能呢？
点解可能？
因为亚伯兰想
因为亚伯拉罕谂，
撒拉九十岁，
撒拉九十岁，
月经早就停了几十年了，
月经早就停了几十年。
上帝说，
上帝话，
撒拉，
撒拉，
明年这个时候，
下年这个时候，
你要生一个孩子，
你要生一个仔，佢就哈哈咁样笑出嚟，
老太婆，
老太婆，
唔得唔得，
不可以不可以，
冇可能，
不可能。
上帝说，
听到吗？
你笑吗？
你笑吗？
他不敢讲话，
他不敢。
但亚伯兰不笑，
但亚伯兰不笑。
阿门，阿门，
阿门，阿门。
我的老婆现在老太婆，
我的老婆要变成老太婆。
老太婆会生孩子才是世界纪录。
老太婆会生仔先至世界纪录。
怎么可能呢？
怎可能？
上帝怎么有难成的事？
上帝怎可能有难成的事？
上帝创造万有的时候，
上帝创造万有的时候，
十五。变有
使无变有，
大家话，
大家讲一次，
上，上帝能够使无变有，
上帝能够使无变有，
他才是上帝，
他先至系上帝，
照样，
照样，
上帝能起死回生，
上帝能够起死回生，
他才是生命的主，
他先至系生命的主，
所以上帝不但是创造的主，
所以上帝唔单止系创造嘅主，
上帝更加是生命的主，
上帝更加系生命的主，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使无变有，
使无变有，
起死回生，
起死回生，
大家讲，
大家讲一次，
一二三。十五变有叫做什么？
十五变有叫乜嘢？
创造，
创造，
对不对？
啱唔啱？
起死回生叫做什么？
起死回生叫咩咧？
复活，
复活，
是不是呢？
系唔系咧？
一二三，
再一次。
十五变有叫什么？创造，起死回生叫什么？
复活。
上帝是创造的神，
上帝创造的神，
上帝也是使人复活的神，
上帝都系使人复活的神。
亚伯兰的信仰，
是亚伯兰的信仰，
不是单单一种，
唔系单系一种，
它是两种，
佢系两种，
不单单相信创造论，
佢唔单止相信创造论，
他也相信救赎论，
佢都相信救赎论，
他不但相信十五变有，
唔单止相信十五变有，
也相信起死回生，
而且都相信起死回生。
那我问你啊，
咁我问你，
这两件事，
呢两件事，
哪一个先，哪一个后？
边个先，边个后？
创造先或者复活先？
创造先定系复活先？
创造先，
创造先，
复活后，
复活后。
我再问你，
我再问你，
创造更重要或者复活更重要？
创造紧要定系话复活紧要？
为什么你不讲话？
点解大家唔答咧？
创造更重要，复活更重要？
创造紧要定系话复活紧要？
啊？创造更重要，
创造更重要，
对不对？不是，
唔系。
今天相信世界有个创造主很多，相信上帝会使人获得的很少啊。
咁啊，相信创造主嘅人好多，但相信上帝使死人复活嘅系好少。
达尔文也相信上帝是创造主，
但人们都相信上帝系创造主。
很多就不是基督徒的相信有一个创造主，
好多唔系基督徒都相信有一位创造主。
真正基督教的信仰，
系真正基督教嘅信仰，
相信上帝不但创造，上帝还会叫死人复活。
唔单止相信上帝系创造，都会叫死人复活。
所以这个信仰，
所以呢一个信仰，
相信创造跟相信神使人复活，哪一个更重要？
相信创造同埋相信使死人复活，边个更加紧要？
哪一个重要？
边个紧要？
复活更重要，
复活更加紧要。
所以圣经记载亚伯兰的信仰的时候，
所以圣经记载亚伯兰信仰的时候，
他把这个次序倒过来，
他将这个次序倒过来，
证明亚伯兰的信心是真的，
证明亚伯兰的信心是真的。
你说哪里有这样的事情啊？
你说哪里有这样的事啊？
有，在哪里啊？
在哪里呢？
在罗马书第四章，我们来看。
在罗马书第四章，我们一起看。
罗马书第四章，
罗马书第四章，
新约第六本书，
新约的第六本书，
第四章，
第四章，
我们从第十七节开始来读。
我们从十七节开始读。
罗马书第四章，
罗马书第四章，
十七节，
第十七节，
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食物变有的上帝。我在这里是一二三，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所以他在主面前作为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
他在主面前作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作多国的父。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亚伯拉罕的信仰，
亚伯拉罕的信仰
最重要的是创造论或者救赎论啊。
最重要创造论，另外还救赎论呢？
救赎论，
救赎论。
所以亚伯拉罕是
亚伯拉罕是 reform， 亚伯拉罕是一个贵境。
他不但是就普通的有神论者，他是福音派里面最有信仰的人。
他不单是普通的有神论者，而且是福音派里面最纯正的。
我们是根据他的信仰才成为他的儿女的。
如果你根据他的信仰才成为他的儿女，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你明白了，
你明白。
所以亚伯兰信的上帝，
亚伯兰信的上帝，
叫人复活的上帝，
是叫人复活的上帝。
从这里我们看，
从这里我们看
复活的道理，
复活的道理，
种子在旧约，
种子在旧约，
复活的信仰，
复活的信仰，
模范也在旧约，
模范都在旧约。
我再讲一次啊，
再讲一次，
复活的道理，
复活的道理，
种子在旧约，
种子在旧约，
复活的信仰，
复活的信仰，
模范也在旧约，
模范都在旧约。
谁啊？
边个？
谁是模范？
边个是模范？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最先有这个种子的是谁啊？
最先有这个种子是边个？
是谁？是约伯，
是约伯，
系咪？刚才讲的，
啱啱讲的，
你不忘记了、
哦？你唔记得咗啦？
约伯说：我信我的主活着嘛。
约伯话：我信我救赎主活着。
那么在旧约里面有没有例子复活啊？
咁旧约有冇例子复活？
有两个例子，
有两个例子。
以利亚，
以利亚
叫死人复活，
叫死人复活。
以利沙，
以利沙
叫死人复活，
叫死人复活。
这两个先知，
这两个先知
叫两个孩子复活，
叫两个孩子复活。
旧约里面还没有提到关于复活的应许呢。
各位有没有提到关于复活的应许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应许，
有一个很重要的应许。
在哪里啊？
在哪里呢？
在以赛亚书二十五章第八节。
在以赛亚书第二十五章，
我们第八节，
第八节，
我们大家一同打开来看。
我们大家一起打开来看，
这是唯一的一个应许，
这个唯一的一个应许。
以赛亚书第二十五章，
以赛亚书第二十五章
第八节，
第八节，
放在我念一遍。
反正我读一次，
然后你们念一遍，
大家再读一次。
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一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大家同读，
一、
二、三。
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各人面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吞灭死亡，
吞灭死亡，
死是吞灭生命的，
死是吞灭生命的。
只是耶稣基督的死亡是吞灭死亡的生命，
就是耶稣基督的死亡是吞灭死亡的生命。
耶稣基督特别死，
耶稣基督特别死，
是把众死的根源死亡的权柄把它吞灭掉，
将众死的根源、死的权柄将它吞灭。
你说这件事情怎么是指耶稣吞灭死亡呢？
你话这圣经点解指耶稣基督吞灭死亡呢？
这个应许，
因为呢一个应许，
真正的应验，
真正的应验，
只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解出来了。
就是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里讲解出来。
我们大家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大家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你就明白旧约跟新约的关系了。
你就明白各位和新约的关系。
我们大家一同读第二第五十二节。
我们一起读第五十二节。
就在以撒死在人之间 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你的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五十三节，一同来读。
一切族，
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那么这个死被谁吞灭呢？
这个死被边个吞灭呢？
被基督吞灭。
被基督吞灭。
基督用什么吞灭死亡呢？
基督用乜嘢吞灭死亡？
他用死亡吞灭死亡。
他用死亡来都吞灭死亡。
所以呢 the death of Jesus Christ is a death which put all death to death。
耶稣的死将众死都致死了。
耶稣基督用他的死置万死于死地中。
耶稣基督用他的死置万死于死地中。
所以死在基督为我们的死而复活的事情上被吞灭了。
所以死在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事情上被吞灭。
那请你注意。
但请你注意。
耶稣复活以后。
耶稣复活之后。
信教所传的信息是什么？
信教所传的信息是什么呢？
就是基督复活的信息。
就是基督复活的信息。
使徒们的见证是什么？
使徒们的见证是什么呢？
基督复活的见证。
是基督复活的见证。
我们成为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
所以我们成为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
教会传什么？
教会传什么呢？
传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
传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
你看见了没有呢？
你看见没？
所以这样呢，那个能力，
所以这样那个能力，
那个信息，
同那个信息
就连在一起了，
就连埋一起。
我们传的真理，
我们传的真理，
生命的真理，
就是生命的真理。
我们传的盼望，
我们传的盼望，
上帝使人复活的盼望。
在上帝使人复活的盼望，
传的道，
我们传的道，
基督是上帝的道，为我们降生，为我们死，为我们的复活，把生命赐给我们的道。
就是基督为我们降生，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赐给我们生命的道。
那么基督怎么复活的？
那么基督怎么复活呢？
你说呢？当这个撒拉法寡妇的孩子复活的时候，
当那个撒拉法寡妇的孩子复活的时候，
以利亚在那里说。
以利亚在那里说，
我为他祷告，
我为他祷告，
他复活了，
然后他复活了。
以利沙为这个苏念夫人的孩子祷告的时候，
那个苏念夫人的孩子祷告的时候，
他不是靠自己，
他不是靠自己，
他向上帝祷告，
他向上帝祷告，
他就叫他复活，
然后叫他复活。
上面耶稣基督，
虽然耶稣基督
他在地上的时候，
他地上的时候，
他也曾经叫三个人复活，
他曾经叫三个人复活，
但是不同的地方，
但是不同的地方。
耶稣有说，上帝啊，求你给他复活。
耶稣
现在拯救他，
耶稣没有求上帝你给他复活，现在请教他呢，
他们才复活呢，
他才复活呢，
没有，
没有。
所以以利亚使人复活需要祷告，
所以以利亚叫人复活需要祷告，
以利沙叫人复活需要祷告，
以利沙叫人复活需要祷告。
耶稣叫三个人复活，
耶稣叫三个人复活。
一个，
第一个，
犹太会堂管堂的雅鲁的女儿，
犹太会堂管堂的个女，
十二岁，耶稣到那里的时候，
耶稣去那里的时候，
他利他库米，
他利他库米，
他的意思，
他希望
我叫你起来，
我叫你起来。
他们说上帝啊，求你复活他。
那么现在要求你复活他。
第二次，
冇。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对拿因城寡妇的独生子，
对拿因城寡妇的独生子，
要被抬到坟墓去，
要被抬去坟墓那里，
已经死了的少年人。
给谁做个修炼人？
他说：“少年人，
他说修炼人，
吩咐你起来，
吩咐你起来，
那个人就复活了，
那个人就复活。”
第三次，
第三次，
耶稣在拉撒路坟墓的面前，
耶稣在拉撒路坟墓的面前，
他说：“拉撒路，
他说拉撒路，
出来，
出来，
那死人就
那个死人就出来。”
耶稣不需要祷告，
耶稣不需要祷告，
为什么呢？
应该呢？
因为他不需要上帝来救人，因为他本身就是上帝。
他不需要上帝来救人，因为他本身就是上帝。
你注意啊，
你注意。
耶稣每次行神迹的时候，
耶稣每一次行神迹的时候，
不需要人帮助他，
他不需要人帮助他，
不需要人吩咐他，
都不需要人吩咐他，
更不需要他妈妈来提醒他，
更加不需要他妈妈来提醒他。
所以他要行神迹，
所以他要行神迹，
把水变成酒的那一次，
将水变成酒的那次，
第一次神迹，
我是第一次神迹。
玛利亚吩咐他说，
玛利亚吩咐佢话：
他们酒用完了，
我哋酒用完了，
你快快帮忙他吧，
你快啲帮佢啦！
现在听我的话，
而家听我话。
耶稣回答说什么？
耶稣回答：
谢谢你告诉我，不然我忘记了。
啊，多谢你话俾我知，如果唔系我就唔记得。
妈妈，你的记性真好。
妈，你嘅记性真系好。
耶稣说什么呢？
耶稣话乜嘢？
夫人，
夫人，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有很多人以为耶稣对母亲没有礼貌。
好多人以为耶稣对佢妈妈冇礼貌，
那是曲解圣经。
嗰句曲解圣经。
为什么耶稣那样讲呢？
点解耶稣咁样讲？
当他行神迹的时候，以神的身份，人是不可以有份的。
因为行神迹嘅时候系以神嘅身份，人系冇份的中间。
玛利亚不过是人，
玛利亚不过系人。
我现在在行神迹，
我而家行神迹，
你与我没有相干，
你同我冇相干。
耶稣的神性不是玛利亚生出来的。
耶稣的神圣不是玛利亚所生出来的，
玛利亚是他肉身借用的母胎生出来，是他肉身的母亲而已。
玛利亚不过是耶稣肉身的母亲，
但耶稣的神性跟玛利亚的肉身是没有关系。
但耶稣的神圣和玛利亚的肉身是无关，
所以他说夫人，他不说母亲。
所以他说夫人，他不说母亲。
中文的翻译者呢，怕中国人生气，就把它翻成母亲。
中国的翻译者怕人会嬲，就将佢翻译成为母亲。
因为中国人对孝道很注意的，
因为中国人对呢个孝道好注意，
所以好心把它翻译成父亲，
所以好心将佢翻译成为母亲。
但系里面说什么呢？
系入边话乜嘢呢？
是原文是夫人，
原文系妇人
，woman，
妇人。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同你有咩相干？
他就以神的权柄，
佢用神嘅权柄
叫水变成酒了。
叫水变成酒。
所以当耶稣行神迹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行神迹的时候，
不需要人的帮助，
他不需要人的帮助。
耶稣行神迹的时候，
当耶稣行神迹的时候，
也不需要先祷告神来帮助他，
他都不需要先祷告神来帮助他，
因为他自己就是神嘛，
因为他自己就是神。
所以他直接说拉撒路出来，
直接把拉撒路出来，
拉撒路就出来了，
拉撒路就出来，
风啊平定了，
风啊平定吧，
浪啊止住了，
浪啊止住吧，
风浪就平定了，
风浪就平定了。
他不需要先祷告，
他不需要先祷告，
因为他是上帝，
因为他是上帝，
是神在人间，
是神在人间。
你看到没有？现在我问你，
现在我问你，
当耶稣复活的时候，
当耶稣复活的时候，
是有没有先知在外面说，上帝啊，求你使拿撒勒耶稣复活，求你给他活？有没有先知在外面祷告啊？
我们先在外面祷告啊，上帝求你使拿撒勒耶稣复活，有没有祷告呢？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有没有彼得、雅各在那边，上帝啊，可怜我的老师，给他活过来吧？
有没有彼得、雅各边，可怜我老师，给他复活？没有。
所以我问你，
所以我问你，
耶稣复活的时候，
耶稣复活的时候，
是上帝叫他复活，
是上帝叫他复活，
或者他自己？复活，
你话佢自己复活，
或者圣灵叫他复活，
你话圣灵叫佢复活，
上帝用圣灵的能力使他自己复活，
上帝用圣灵的能力令佢自己复活，
那么这样对不对？
咁样啱唔啱？
是一个、两个、三个，
咁系一、二定系三？
是耶稣自己活过来，
耶稣自己活过来，
或者圣灵给他活过来，
你话圣灵俾佢活过来，
上帝叫他活过来，
你话上帝叫佢活过来，
我告诉你，三样都对。
我们知三样都啱。
从人性来说，
咁啊，从人性嚟讲，
人处死他，
人处死佢。
上帝叫拿撒勒人耶稣复活，
上帝叫拿撒勒人耶稣复活。
人性来说，
从人性嚟讲，
上帝叫他复活，
上帝叫佢复活。
从上帝运行的能力来说，
从上帝运行嘅能力嚟讲，
上帝的灵在他的身上，
上帝嘅灵喺佢身上。
活着的时候，
活着嘅时候，
那是靠着圣灵行事。
他靠着圣灵行事，
他是靠着圣灵医病，
靠着圣灵医病。
耶稣基督有上帝的灵在他身上，
耶稣基督有上帝的灵在他身上，
他靠着圣灵讲话，
他靠着圣灵讲话。
上帝赐给他的灵是无限量的，
上帝赐给他的灵是无限量，
讲天上的话，
讲天上的话，
讲上帝的话，
他讲上帝的话，
行上帝的事，
他行上帝的事。
因为上帝的灵运行在他身上，
因为上帝的灵运行在他的身上，
周游四方行善事，
所以他就周游四方来到行善事，
要反被魔鬼压制的人，
要反被魔鬼所压制的人。
这位灵，
你一位灵
充满他，
充满他
灵的能力，
灵的能力
在他身上，
在他身上，
所以他身被杀被钉以后，
所以他身被杀被钉的时候，
充满他的灵使他复活起来，
在他身上的灵令他复活过来，
这也没有错，
这个都没错。
但是从基督有神性来说，
但从基督有神性来讲，
他们用神的权柄叫拉撒路，叫雅鲁的女儿 叫这个那英成寡妇的独生子从死里复活。
他怎么有权柄叫那三个人从死里复活呢？
他也有能力使自己从死里复活。
他都有同样的能力令自己从死里复活。
因为他是神。
因为他是神。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那么以弗所书第一章这里讲的是什么呢？
那么以弗所书第一章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呢？
上帝怎么用上帝的能力在耶稣的身上运行。
就是上帝怎样用圣灵的能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来运行。
上帝也照样用圣灵在耶稣的身体，就是教会的身上同样运行。
上帝照样用他的能力在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身上来运行。
所以基督徒注意，
所以基督徒要注意，
基督在地上的时候，
基督在地上的时候，
圣灵充满他给他能力，
圣灵充满他给他能力，
他可以侍奉上帝，
他可以侍奉上帝，
照样
照样。
今天圣灵充满教会，
今天圣灵充满教会，
使教会在地上可以侍奉上帝，
令教会在地上可以侍奉上帝。
所以教会有明确的觉悟，
所以教会很明确咁样觉悟，
常常的提醒自己，
经常去提醒自己，
时常领受经历。
经常领受同埋去经历，
领受什么？
领受乜嘢？
经验什么？
经验乜嘢？
上帝的灵能力在教会里面，
上帝嘅灵能力喺教会嘅入边，
上帝的能力在圣徒的里面，
圣灵嘅能力喺圣徒嘅身上，
圣灵与我们同在，
圣灵与我哋同在，
圣灵能力就在这里，
圣灵嘅能力就喺呢一度。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我17岁的时候，
我17岁嘅时候，
奉献做传道人，
我奉献做传道人，
但我很羡慕。
但我羡慕
成为有能力的传道人，
成为有能力的传道人。
有一天我跪下祷告，
直到有一日我跪低祷告，
上帝啊，
上帝啊，
当我讲安慰的话的时候，
当我讲安慰的说话的时候，
盼望台下的人真正受到灵里面的安慰。
我盼望台下的人真正感受到灵入边的安慰。
上帝啊，
上帝啊，
当我讲责备的话的时候，
当我讲责备的说话的时候，
我盼望台下的人真正感到神的责备临到他们。
我盼望台下的人真正感受到神的责备临到他们的身上。
上帝啊，
上帝啊，
当我讲你的爱的时候，
当我讲你的爱的时候，
我盼望听我讲到的人真正感受到你的爱流进他的心中。
盼望听我讲到的人感受到你的爱真正流入他们的心入边。
上帝，求你给我有能力。
上帝，求你给我有能力。
当我讲圣徒的盼望的时候，
当我讲圣徒的盼望的时候，
求主使所有听的人从绝望变成满心有盼望。
求主让那些绝望的人变成满心盼望。
当我讲上帝的审判的时候，
当我讲上帝审判的时候，
求主给我的听众好像亲身面临审判台。
求主给我的听众好像亲身面临这个审判台。
我真是这样跪下祷告，
我真是这样跪下祷告，
我渴望有这样的能力，
我渴望有这样的能力。
否则呢，
如果不是呢，
台上讲的是一套，
台上讲的一套，
台下想的另外一套，
台下想的另外一套，
台上讲的很严肃，
台上讲得很严肃，
台下嬉皮笑脸，
台下嬉皮笑脸，
讲的人很有负担，
讲的人很有负担，
听的人完全没有负担，
听的人完全没有负担，
完全没有改变，
完全没有改变。
今天很多教会的讲台不是这样吗？
今天很多教会讲台不是这样吗？
你讲的怎么样浑身起劲，
你怎样讲到浑身是劲，
下面的人看你轻描淡写，
下面人看见你轻描淡写，
上面讲的差不多要哭出来了，
上面讲到差不多要喊出来了，
下面的人不知道他在悲伤什么事情，
下面人就想不知道他悲伤什么事，
所以越听到
所以越听到
越冷淡，
越冷淡，
越听到
越听到
越假冒伪善，
越假冒伪善，
越听到
越听到
越把聚会当作平常，
越将聚会当作平常。
这种情形已经很久了，
这种情形已经很久，
对不对？
对不对？
不对，
这个不对。
为什么？
为什么？
病态，
这个病态，
不正常，
不正常，
不健康，
不健康。
我们软弱，
我们软弱，
我们有病，
我们有病，
因为我们没有感受能力，
因为我们没有感受能力，
我们没有亲身经历能力，
没有亲身的经历能力，
所以我们贫穷，
所以我们贫穷，
我们软弱，
我们软弱，
我们退后，
我们退后，
我们冷淡，
我们冷淡。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给我们深深经历到，
给我们深深经历到
上帝运行的教会里面的能力何等浩大。
上帝运行教会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什么能力呢？
什么能力呢？
就是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
就是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
今天运行在我们身上，
今天运行在我们的身上。
当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当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就有生命力起来了，
我就生命力起来。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我请问你，
我请问你，
你看过那些肾脏已经锈坏，每一个礼拜要洗肾两次的人吗？
你睇见嗰啲肾脏已经扭坏，每个礼拜洗肾两次嘅人？
你们亲眼看过没有？
你亲眼见过没？
当他的血不能过滤毒素的时候，
当佢身体唔可以过滤嗰啲血入边嘅毒素嘅时候，
肾脏没有功用的时候，
肾脏冇功用嘅时候，
三天里面，
三日嘅
他的血都是毒。
佢嘅血都系
都是肮脏的，
都系污糟。
所以这个人过了两三天就差不多要死一样。
所以呢个人过咗两三日就差不多好似要死一样。
要去洗肾，
因为洗肾。
当洗肾的时候，
当洗肾嘅时候，
全身肮脏的血全部丢掉，
将呢个全身污糟嘅全部洗走，
新鲜的血注入进去，
将新鲜嘅血注入去。
你洗完以后呢？
洗完之后呢？
好像一个平常的人一样，
佢好似一个平常人一样，
非常有活力。
非常的有活力，
但是维持两三天，
还维持两三天，
又像死人一样，
又好像死人一样。
你如果明白那个情形，
如果你明白那个情形，
你就明白什么叫做上帝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运行的时候，我们怎样兴旺的活起来的这种状态。
你就明白上帝活的大能在我身上运行的时候，我们怎样兴旺起来。
那就是什么？
那个是什么？
就是复兴，
就是复兴。
Revival，
复兴。
Revival 什么意思？
复兴是什么意思？
Revival
这个Revile,
refire,
or refire,
新的火在
新的火在我们身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火烧多久啊？
这个火烧几耐？
可以烧一生的，
可以烧一生的，
从一个人身上，
也是从一个人身上，
遍传千千万万的人，
遍传千千万万的人。
我从十七岁，
我从十七岁
领受上帝圣灵的火，
领受上帝圣灵的火，
直到今天，
直到今日，
是圣灵的火一点没有消灭。
圣灵的火一滴都冇消灭，
这个火继续在我里面，
这个火继续喺我入边，
使我要过敬畏上帝的生活，
另外嗰个敬畏上帝嘅生活，
圣洁的生活，
过圣洁嘅生活，
勇敢的生活，
过勇敢嘅生活，
过见证的生活，
过见证嘅生活，
努力传福音的生活，
过努力传福音嘅生活，
舍己的生活，
过舍己嘅生活，
我不顾自己的得失，
过不顾自己嘅得失，
不顾自己的死活。
不顾自己的死活，
勇敢传道，直到我离开世界为止。
勇敢传道，直到我离开世界为止。
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圣灵使基督复活的能力运行在我的身上。
因为圣灵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在我的身上。
愿这个能力也运行在你的身上。
而这个能力都在你的身上。
每一个基督徒身上。
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
每一个传道的身上。
每一个传道人身上。
每一个教会的里面。
每一个教会的入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求主赐福给我们，
求主赐福
给我们。我今天暂且要讲到这个地方，
我今天暂且讲到这里。
以下的几节我们下一次再讲，
以下几节我们以后再讲。
刚才华富的人来这个访问我的时候，
刚才华富的人来访问我的时候，
特别问一些关于福音的事情，传福音布道的事情，
特别问一些关于传福音和布道的事情。
最后我讲一句话，
最后我讲一句话，
我说直到今天，
我说直到今天，
很多牧师跟我一同坐 taxi，
好多牧师同我一起坐的士，
结果我差不多没有看见一个牧师对 taxi 司机传一句福音就这样下去。
结果差不多冇见过一个牧师同呢个的士司机传过一句福音就咁落车。
每一次都是我用最后几分钟对司机讲耶稣基督，我才下去。
每一次我都用最后几分钟同啲司机讲耶稣基督嘅福音先至落车。
我试试看，跟我在车上的牧师有没有人有这个负担？我到现在找不到一个，一个都没有。
我到今日喺我身边同我一齐坐的士嘅牧师有冇呢个负担？到今日仲未见到一个。
所以很多牧师做什么呢？
所以好多牧师做乜嘢？
当礼拜天上台讲道，
当礼拜上台讲道，
然后呢？
然后呢？
普通看到人，
普通睇见人
啊，传福音太难了。
哎呀，传福音太难，
不必讲吧。
唔好讲，
算了，给他钱，我坐的士我就下去了。
算了，俾佢钱之后，我坐完的士就落车。
为什么不能讲几句话？
点解唔可以讲几句话？
先生，请你信主。
先生，请你信主，上帝爱你，
耶稣为你死，
耶稣为你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几年，
这几年，
我每个礼拜这样跑，
我每个礼拜咁样跑，
常常有机会对 taxi 的司机传递数据。
我经常有机会向嗰啲的士司机传上帝嘅道，
因为我里面有闭塞的火，
因为我入边有闭塞嘅火，
我不能闭住我的口，
我唔可以合埋个把口，
我不能让他们不知道，
我唔可以令佢哋唔知道。
有时候没有时间，只能讲几句话。
有时冇时间，只可以讲几句说话，
还是要讲，
都系要讲。
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神的爱，
因为神嘅爱，
神的灵，
神嘅灵，
神的道，
神嘅道，
神的能力在我们身
上，神嘅能力喺我哋嘅身上。
今天晚上，
今晚，
我求你记得这个话，
我求你记得呢句说话。
圣灵跟真理是不能分开的，
圣灵和真理是不可以分开的，
圣灵跟能力也是不能分开的，
圣灵和能力都是不可以分开的。
教会没有能力，
教会没有能力，
教会生病了，
教会病了，
传道人没有能力，
传道人没有能力，
传道人生病了，
传道人病了，
基督徒没有能力，
基督徒没有能力，
基督徒生病了，
基督徒病了。
请问，
请问
你要不要健康？
你要不要健康？
要不要？
要不要？
你要不要复兴？
你要不要复兴起来？
愿圣灵的能力，
愿圣灵的能力
在你身上，
在你的身上
重新复兴，
重新复兴你，
重新点火在你里面，
重新点火在你的入面，
使你再燃烧起来，
你再燃烧起来，
眺望起来，
眺望起来。
就像保罗说，
就像保罗说，
愿
愿
上帝，
上帝
使那在你身上的火重新眺望起来。
在你身上的火重新眺望起来，
使我们火热起来，
令我们火热起来，
有能力侍奉我们的主，
有能力侍奉我们的主。
阿们，
阿们。我们大家。